备受世界瞩目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在国际间指控中国共产党政权严重侵害人权和在新疆地区实施种族灭绝的阴影下进入倒计时。围绕全面抵制、外交抵制和变相抵制这次冬奥会的议论沸沸扬扬。中国当局被指大规模系统性侵犯人权和一些具有指标意义的个案成为主张抵制者的主要依据。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公众进行抵制，阻止中共践踏人权，避免发生人道惨剧，并希望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变革。尽管中国官员强调反对体育政治化，但北京冬奥会正在日益被视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和向中国政府施压，使其履行关于人权的国际承诺的重要契机。一个月前，因为台湾问题跟北京关系紧张的立陶宛率先宣布对定于今年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实行外交抵制。去年12月7号，美国以中国侵犯人权为由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发起外交抵制。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五眼联盟成员也相继跟进，宣布不派官员或政要赴北京出席冬奥会。北京官方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称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为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并说中方从未向美国政客发出邀请。
美国政客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政治操弄，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严重玷污，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更是对14亿中国人民的严重冒犯。
12月24号，日本也宣布不派政府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而由日本奥委会、残奥会和东京奥组委等非政府机构负责人出席。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表示，希望中国确保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1月5号，德国《每日镜报》称，德国总理舒尔茨没有出席北京冬奥会的计划。该报还报道说，德国外交部表示，目前我们观察到中国令人十分担忧且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此前，德国外长和内政部长都已表态称不出席北京冬奥。欧盟27国目前正在协调立场，比利时和奥地利已经表态称不派高级官员参会。奥地利称，不参会不是外交抵制，而是出于对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的考虑。去年12月9号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56%加拿大受访者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70%受访者对到北京参赛的加拿大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表示担忧。民意研究机构所做这份民调的发布者马里奥·坎塞科对加拿大媒体指出，新冠大流行和主办国处理问题缺乏透明度是这项数字如此之高的部分原因。两名在中国居住的加拿大人遭无理拘押以达成北京的目的还记忆犹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报道，中国的紧密盟友朝鲜1月7号告知北京，朝鲜官员和运动员将不参加这次冬奥会，理由是由于敌对势力的行为和新冠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充分理解，
这次朝方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会，中方表示充分理解，中方愿同朝方继续加强包括体育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与时俱进，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近日，在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的流亡藏人团体呼吁欧盟采取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一致立场。与此同时，一些居住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维吾尔青年也加入了呼吁利用北京冬奥会提醒世人关注中国人权并推动改变的行列。作为国家层面抵制的一种替代方式，这些维吾尔青年提议用一种做出英文字母 C 形状的手势来向受到中共压迫的各民族表达声援。他们把这项活动叫做为人权得分。这项活动的发起者认为，国际社会、普通民众、体育爱好者和运动员如果利用北京冬奥会的机会形成足够大的压力， 促使中国人权状况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则功德无量，善莫大焉。英文单词 change 意为改变或变革，它的首字母 C 被选作为人权得分活动的代表符号。活动组织者建议支持者在奥运会期间和之后展示简便易行的 C 型手势，他们把这个手势称为希望改变举手礼。活动组织者表示，他们希望人们在一旦有示威活动期间展示 C 型手势，并希望在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及赛事决赛期间举行集会。活动的组织团队在回复美国之音的提问电邮中表示，他们发起这一活动的目标是让国际社会追究中共侵犯人权的责任。电邮说，虽然我们相信抵制行动会产生重大成果，但一种替代方式利用奥运会的热度作为杠杆，将会引发一场可能带来其他改变的对话。我们相信公民社会拥有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奥运会是一个独特机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为人权得分活动成为反对全世界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社会运动，并在任何有机会和合适的媒介时得到采用。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规定，运动员专注于运动，不得从事广告、宣传或任何形式的示威或政治、宗教和种族宣传。如果国际奥委会或冬奥会当局认定运动员的 C 型手势是违规或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政治符号怎么办？美国之音提出了这一问题。为人权得分活动组织者的答复是，目前希望改变举手礼没有被视为与任何政治、宗教或种族运动有关的标志。即使这个手势之后被当局宣布为政治标志，运动员也可在不违法或禁止的情况下做出这个手势，这样他们就不能因此而被取消资格。活动组织者还表示，正在考虑联系国际奥委会，让他们知道这项运动旨在实现奥运会的宗旨及团结凝聚。新年伊始，盲人人权活动家、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光成和基督教人权团体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兼会长傅西秋牧师联合发表2022年人权宣言，论述他们所说的中共政权反人类罪行和邪恶本性，并呼吁全世界有基本人道立场的正义人士以及各国媒体和政府、国际组织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对中共政权全面揭露其反人类罪行，使世人认清他的邪恶本性，包括抵制北京冬奥会，在各种场合为受害者发声，来制止中共一切正在发生的践踏人权恶行，尤其是避免即将到来的人道惨剧在世人眼前任其发生。宣言列举当下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共当局阻止维权人士探视重病亲人被认为严重违反人权和人道的一些案例，其中包括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民主和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的深受晚期癌症折磨的妻子张青、唐吉田律师深度昏迷的女儿唐正奇、维权网站天网创办人黄奇绝症缠身的八旬高龄的母亲蒲文清的遭遇，以及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强制失踪4年多的事实。陈光诚和傅西秋的联合人权宣言批评习近平政权的对内政策，指出从镇压人权律师到消灭公民社会，从大规模在西藏、新疆地区肆意践踏人权，到全面打击迫害家庭教会，从大数据监控所有公民，到非法剥夺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宪法权利，甚至任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这篇人权宣言提到，胡温时期用来任意关押、酷刑良心犯的黑监狱，在习近平时代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替代，比黑监狱更黑，另有异议人士被精神病、被非法拘禁，教师被学生检举揭发而失去工作。宣言还表示，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背弃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威吓台湾，煽动仇外，在世界上四面树敌。 陈光诚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各民间机构啊，都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再对中共抱任何的一点幻想啊！如果继续在这方面存在对中共抱有幻想的话，结果那就是被中共耍了，一年一年的浪费下去，对中共来说，他跟你耗着，跟你胡搅蛮缠，反正一方面派一部分人胡搅蛮缠，他就可以延长他的寿命，他就维护他专权统治。这对于中共来讲呢，拿钱买点什么寿命，他不在乎的，所以我们干嘛要跟他那样做呀？不配合他，直接揭露他，没有别的选项。
陈光诚认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所使用的方法难以奏效。
国际社会这么多，国家里也有这样的机构，也有那样的机构，也花了不少钱，为什么一直以来这个人权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会越来越恶劣？什么原因？方法不当啊！你指望一个流氓会讲道理？你就跟一个屠夫去讲道理？你用西方的一些人权标准去跟一个魔鬼去交谈，那会有用吗？那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一种认识，是吧？你是不可以在这个一片戈壁滩上，在沙漠里去讲什么红灯停、绿灯行、黄灯停，你等一等这样的概念的，没有用的。
2007年10月17号，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一项行政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取消了外媒记者在华采访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以及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才能赴开放地区采访等限制，明确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必须征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同意，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进步。当时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北京一次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信心满满地说，所谓一些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人士受到威胁，我对此不能同意。中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他说，在中国没有人因为正常发表言论而受到所谓干涉和干预。刘建超还说，如果你发现这样的问题，请你告诉我。2007年曾为呐喊要人权不要奥运而被逮捕的黑龙江维权人士杨春林的人权发声呐喊的胡佳，于2008年4月自己也成为一名奥运囚徒，遭当局以煽颠罪判刑3年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与胡温主政时期的2008年奥运会举行前相比，外媒在习近平新时代的采访空间早已倒退到不可同日而语了。
多14年的积累，每一年都有变化，每一年都已经从量变到质变了。尤其现在疫情下的社会管控，我就是跟您说，我要想限你人身自由，我现在都不用警察来限制你，我只要把你的健康码变成红色，你到哪抓你。
这位现年48岁的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回想到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18年在家中与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现场连线访谈时，被国保人员闯入带走的骇人听闻一幕。
就是济南的那位老教授，他在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突然被闯进来的国保带走，我还在惋惜他所受的遭遇。现在我自己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了，而且他不是说你接受采访途中，而是之前就把你带走。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困境和险境有多大，因为你接受采访就意味着你要做好准备，戴上镣铐。你可以想见我那个国内的公民的压力有多大，我还是这个国家最能承压的人之一呢。这样，那你想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这些知识分子啊什么的这些，那多难。这个都有赖于我们的政治警察部门这么多年深耕细作的结果，他把恐怖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公民的内心，这些种子长出来的那种果子吧，可以把人变得这个变成软骨病，变成就是说心灵扭曲的奴隶。
那年8月1号，胡佳从北京家中跟孙文广教授同时与美国之音连线。
您
怎么？我讲错了吧？你们听着点，错不错？老百姓很穷，我们不要到非洲去撒钱啊！这些公安有7、8个人了、啊、哈，7、8个人了、啊，都听着点，是吧？这个撒钱呢、啊，对国家、对社会都没好处啊，都没好处。 我的言论自由。
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吧？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我想，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同年八月中旬，前往孙文广家中探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及其中国助理也遭到国保人员绑架和当地显然听命于当局的黑社会人员殴打，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采访摄录设备遭抢劫损毁。这位年逾八旬的美国之音采访对象从那时起被失联，至今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北京分社当时向中国外交部知会了孙文广事件和记者遭绑架、殴打和抢劫的情况，要求中国当局作出解释，但是直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的当下，仍然未获正式答复。人权观察全球倡议主任明奇沃登1月3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人权侵犯将使奥运会和世界杯赛变色。文章说，国际奥委会未能惩罚中国领导人违背其空洞的奥运承诺，反而于2015年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授予北京。此后，习近平主席的政府逮捕了记者、女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废除香港的自由，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包括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留、酷刑、性虐待和文化迫害。人权观察这位部门主管在文章中指出，根据国际法，危害人类罪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这使得中国政府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声称的庆祝人类的活动的不恰当主办国。文章还对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提出批评，认为国际奥委会对上述这些侵犯人权行为一言不发。纽约时报中文网也在去年12月15号刊文指出，这个全球性的体育组织多年来一直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视而不见。这篇署名袁立的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安排网球运动员彭帅与国际奥委会官员视频通话，后者却没有问彭帅关于指控前中共高官、政治局退休常委张高丽性侵的问题。去年11月，彭帅在个人微博账号发文曝光曾被张高丽逼迫发生不伦性关系后与外界失联，其微博遭封号，震动国际网球界和世界体坛。时隔几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彭帅进行视频通话后称彭帅安全自由，被质疑配合中共帮着洗地，以防更多外国运动员表达抗议而危及北京冬奥会。1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在北京三个公园设立了形同虚设的示威地点，一是中国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和平抗议示威的政治权利，然而那里没有发生示威活动，却发生了奥运劳教老人事件。北京警方将多次申请到奥运会指定示威专用区域抗议的吴殿元和王秀英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分别判处劳教一年。两位老人当时已70多岁，是因拆迁补助问题而坚持上访的北京居民。当时正在采访北京奥运会的国际媒体纷纷报道此事。数天后，北京当局取消了公安机关判处两位老人劳教一年的处罚决定。长期受到北京当局严密监控的人权活动家胡佳认为，胡锦涛、温家宝时代的中共高层还顾及一些国际影响，要一些脸面。而自称中国实行全过程民主的习近平当局已经不在乎国际社会的观感和反应了。
就是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中国公民也有接受新闻采访的自由，但是我们共产党政府不能保证你言论之后的自由和你接受新闻采访以后的自由。就你接受新闻采访之后，你面临的压力是比以前要大得多的。啥的？喝茶查水表，把你直接送进牢狱。我接受一场美国之音的采访，他可能极致的可能会有几年的刑期在等待他，尤其是发生在新疆、西藏这些地方，真的一点跟你不客气。在中国大陆的话，我现在接受采访都越来越难，就是比如说美国之音要发了一个事先的通告，说我晚上新闻大家谈这些东西，警察现在就已经要上门了，他会在那个时候切断你的电话信号，然后把你带离这个家。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认为， 尽管习近平当局不会很在乎美国等国的外交抵制，但是北京冬奥会仍然不失为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的一个最大杠杆和能够利用的契机。在美国的盲人法律学者陈光诚认为，违背奥运精神的北京举办奥运会，就像动辄断网封号、遭住网络防火长城的中国举行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样，是个莫大讽刺。
从多个方面啊，从长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事儿，并不是说冬奥会过去了我们就过去了，我们提冬奥会，但是呢，这只是一个象征性、代表性的意思，实际上类似于对于中共的将要认识以及与中共的这个决裂，应该是早就一个开始，而且是每时每刻都要持续这样做下去。
尽管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普遍表达关切，但是美英等国宣布外交抵制后，欧盟多数国家的态度仍不明朗。北京官方一直否认在新疆设立集中营关押数以百万计穆斯林的指控，辩称卫星图片显示的新疆那些受到严密看守的设施是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仍然坚称反对体育政治化，并表示有信心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